从22章63节开始。在这里啊，路加福音的这一段，耶稣被逮捕，然后他要在公会里受审。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带文士都聚会，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了。”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凯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煽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西律看见耶稣就很喜欢，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地告他，西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西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说，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们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啊，21岁快乐！我们要啊，感谢神对我们教会所做的一切，他的信实，他的恩典。 这是我们21年前第一次组织的崇拜。有很多老朋友今天还与我们在一起，有些人他们搬走了但又回来了，里边有 Anne 还有一些其他人。Steve 现在在咖啡做咖啡那边，那时候我还有一些头发。这是我们第一个主日崇拜的那一天非常的疯狂。两天之后我们在悉尼先驱晨报上上了报纸，然后也在纽卡斯尔先驱报上了报纸。我们在那些报刊亭外面也上了当时新闻是讲跟圣公会有关的，因为以前我曾在圣公会服侍，是圣公会的牧师。在格拉夫顿的主教说，这是粗鲁和不可接受的行为，这是暗箱操作，这是欺骗。然后中央海岸的主教，圣公会的主教说，这是又嚣张又傲慢的伎俩。但是我们刚开始执堂的时候有很多这个区域的圣公会的主教反对我们。然后呢，我们中央海岸的中央倡导者报，他们呢就也采访了我他们的报道呢就会相对的宽容温和一些。这个报纸的它的标题叫《新教堂的崛起面临着火一般的严峻考验》报纸里边呢引用了大卫牧师说的一句话大卫牧师说，一直以来有很多的新教堂涌现，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坦白说，我很惊讶，我的教堂竟然在成为这么大的有这么大的新闻价值，有这么多人关注。然后里边讲的都不一定是真的，因为里边说33岁的西先生和32岁的妻子 Ruth 师母以及他的3个孩子然后分别是5岁的丹伊利、3岁的弥迦和1岁的萨拉住在我们 Central Coast 的基拉尼谷。事实上呢，我和师母是同年的我们都是32岁那一年最重要的是呢，记者呢记录下了我们心中最初的那份渴望。我们要在这里长期的扎根，我们将自己奉献给中海岸。我很喜欢在照片下边那行小字他是这么说的，说圣经重量级大卫是牧师所有的这一切都发生在职堂后的第一周而已。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照片里面有很多很记录了很多快乐的时光这是我们第一次的洗礼Linda 呢和松雅依然和我们一起来跟随耶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儿童值日学回头看看我们的孩子们呢，真的是非常的欣慰和喜乐。孩子们看起来好像不是很高兴那是因为孩子们他们在认谁是谁，因为这是20年前的照片。他们不是很开心呢，是因为孩子们参加完主日学之后呢，他们要从很远的一个运动的俱乐部呢，然后再走回到我们的伯克利谷高中聚会的地方他们应该都很累。
reasons, maybe, but you know what they're up to there, I'm not sure.
其实我也不确定，也可能有很多原因让他们不高兴，但是啊。我们每个主复活节主日都会有洗礼。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在海边来洗礼，然后一些那个沙滩的旁边有酒店，就会有人来投诉。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们，还有很多人，他们来曾经来跟随耶稣的，现在呢也有一些人其实在照片中的人，他们已经没有来跟随耶稣了。这很让人伤心，让我们觉得悲哀。有这样多的反对呢，其实你看到从我们教会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就有很多人反对我们。大卫呢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这确实是他性格的一部分。但是呢，在生活和事工的困难和挫折之中呢，我依然能保持乐观，是因为我的乐观呢是建立在一个扎实的根基之上。今天呢，当我们打开上帝的话语，我们将发现对耶稣的审判呢，绝对是骇人听闻的不公义和不公正。谢谢你 Ruth， 过一会儿我再叫你上台。我希望大家可以从路加福音22章看到，是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刻，神还有在工作。对，我们将会看到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前所经受的法律的审判。耶稣会被犹太人的公会所审判，他们是犹太的宗教领袖。然后呢，耶稣还会面对本丢比拉多的审判，他是罗马帝国在以色列的总督。然后接下来呢，耶稣又被带到希律王的面前接受审判，他是犹太的政治领袖。最后呢，耶稣又被带回了本丢比拉多的面前，然后呢，耶稣就被定罪，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从犹太宗教公会开始，大祭司呢和宗教领袖逮捕了耶稣，他们蒙住了他的眼睛，他们嘲笑并殴打他。然后在黎明的时候呢，他们进行审讯，然后我们开始拷问他。在第67节开始，他们问，如果你是弥赛亚，你就告诉我们，耶稣是上帝的弥赛亚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耶稣是上帝的永恒君王吗？耶稣呢，并没有正面的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给了我们一个期望。从69节，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这个回答和接下来的对话呢，呼应了旧约圣经中的三个伟大的预言。这都是在耶稣诞生前的几百年。我们不会非常细的来看这几句经文。但是首先是在但以理书第7章，讲到有一位人子，他有一切的权柄。 有位人子要建立上帝的国度，然后世界的万民都会来敬拜上帝。我们再来看诗篇第110篇啊，里边说弥赛亚必坐在上帝的右边，一切仇敌都要降服于他。然后的诗篇第二篇又讲到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他将统治万国。这是关于弥赛亚的啊三个非常重要的预言。值得注意的是，耶稣没有说我就是弥赛亚，耶稣呢是要啊、是要他们自己去认识到耶稣就是弥赛亚，但他确实说上帝所应许的关于弥赛亚的大而可畏的统治呢，你将要亲身体验到。70节他们都问道，那么你是上帝的儿子吗？在我看来啊、这更像是一个陈述句而不是一个问题。他们是在说，所以你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回答说，你们说我是。耶稣是上帝永远的君王吗？这是你必须回答的最重要的问题。在过去21年中，我们一直都向中海岸地区的人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结论是肯定的，啊，认识耶稣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完全不同，因为耶稣从此掌管着我的生活。我们相信总有一天每个人都会屈膝跪拜在耶稣的面前，我们都以喜乐的心啊顺服耶稣。在过去的21年里，我们见证了数以百计的人接受洗礼，宣告耶稣是王，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然后我们作为教会，我们彼此帮助，让我们知道成为基督徒意味着什么。下个礼拜呢，我们将会听到 Gary 的见证。他5年前呢开始参加教会，起初呢他只是一个无所谓的旁观者，他来的目的呢只是为了支持他的妻子。大概在过去的1年半左右的时间，他开始每周都来教会。但是在今年初呢，他就成为了立志跟随耶稣的人。然后他相信我们所宣扬的福音是真理。下个礼拜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关于他的这个视频。然后呢，他在复活节的时候将接受洗礼。耶稣是弥赛亚吗？这是耶稣啊 ，Gary 说是，我也讲是。如果你还没有认为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主啊。你需要更多的去思考这个问题。耶稣是弥赛亚吗？这是耶稣受审的核心问题。但请大家注意，有些人对耶稣不怀好意，宗教领袖也是这样的。正如不怀好意这个词所暗示的，他们对耶稣不怀好意。我们知道他并不是真的在寻找答案，他们是在寻找除掉耶稣的方法，于是他们苦待他，嘲笑他，然后审问他。 他们的审讯以他们的指控结束，所以你是上帝的孩子。耶稣回答说，你们说我是，既然耶稣已经招了，何必再审呢？他已经不打自招了，宗教领袖认为耶稣已经承认自己就是弥赛亚。第七十一节，我们还需要什么见证呢？我们已经听见他自己说的了。其实这些宗教领袖并没有真正想要去权衡这些证据，他们只是想要找一些理由来指控他。你看到了吗？整部路加福音都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耶稣确确实实就是弥赛亚。我们看到路加福音有讲到施洗约翰的见证，耶稣行的神迹，耶稣的教导，还有来自天堂的声音。宗教领袖们呢，其实也听到了，看到了所有的一切。但是他们也知道在旧约中对耶稣的预言，但是呢他们早已经下定了主意，他们要去把耶稣定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有耶稣是弥赛亚的证据，但是呢他们就是死不承认。这种偏见呢一直呢持续到今天。有一部分人呢，他们拒绝衡量有关耶稣的证据。作为上帝的子民呢，这种偏见对我们的攻击，对基督徒的攻击呢也是针对我们的。大概五年前呢有一个脸书上边有一个人发动了一个运动，叫澳洲人权倡导协会，他要求所有在公立学校里聚会的教会呢，停止使用学校的场地。澳洲人权倡导协会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协会哈，听起来很厉害，其实呢，只是一个人。搞出来的动静其实只是一个人在虚张声势而已。这个人住在麦考里湖那附近，他一定是花了很多时间呢，从许多间不同的教会从他们的讲道录音里呢寻找线索，为的是想要去攻击教会。但他在听讲道的时候，他当然没有去敞开他的心扉去倾听上帝的话语，他其实只是为了寻找一些弹药去攻击教会而已。他找到了我们2013年的一篇讲道他就发起了把我们的教会的 Lakes 教会赶出学校的运动。那是一段很令人焦虑的时光。我们根本没有其他任何的地方来聚会。我们呢联系了很多地方，但是也没有合适的地方。我们呢被你被学校踢出去呢只有一只要。但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有些人对耶稣有偏见，但是呢这只是一部分人。 还有些人呢是优柔寡断，瞻前顾后的拒绝耶稣，啊，就好像本丢比拉多。在罗马帝国统治下呢，犹太宗教领袖自己没有权利去处决耶稣，但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罗马的法律去达到他们的目的。让我们来啊，仔细看23章第二节的这些指控。经文说啊，这人啊，这些犹太宗教领袖说，耶稣这人蛊惑民心，禁止百姓向凯撒纳税，又说自己是基督，是君王。他们其实是在歪曲事实，在罗马总督面前描黑耶稣。耶稣从来都没有蛊惑人心，耶稣也从来没有反对交税给凯撒。耶稣讲把该给耶稣的给该给凯撒的给凯撒，但是我们要把该给上帝的也全都给上帝。但是呢，比拉多说到了问题的核心啊，他问，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比拉多呢可能不是很明白弥赛亚这个词意味着什么，但是他的问的问题呢至关的重要。耶稣是弥赛亚吗？耶稣回答说，如你所言。然后比拉多就给出了他的初步判决第四节，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在整个过程中呢，比拉多都不愿意把耶稣定罪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当比拉多听说耶稣来自加利利时，他立刻看到了为自己解围的一线曙光，他将把耶稣交给希律王。耶稣呢，在希律王面前希律王也就是犹太政治领袖面前受审。希律王当然永远不会为耶稣伸张正义希律王呢已经无缘无故的把施洗约翰给斩首了在希律王那里是不可能为耶稣指示公道的。最后希律王和他的士兵给耶稣穿上了华丽的衣服，然后嘲笑他，然后他们希望耶稣可以行一些神迹给他们看但是耶稣并没有这么做。最后希律王和他的士兵又把耶稣交回给了比拉多。所以呢我们最后再来看比拉多。第十三节，比拉多召来祭司长、官长和百姓。最初只是犹太的公会，但现在呢我们看到更多的人迫于压力要去反对耶稣。比拉多对百姓说讲话，对他们说，你们带这人来指控他煽动百姓造反，我当看你们的面审问了他，却查不出他有任何你们指控他的罪，希律也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所以把他送回来了。可见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因此我要惩戒他，然后释放他。比拉多对百姓说，如果我惩罚这个人会让你们惩罚耶稣让你们开心呢，我就这么做，但我不会把他处死。接着在第二十节百姓就一直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第三次问百姓，为什么 他犯了什么罪？我找不出该处死他的罪证，因此我要惩戒他，然后释放他。众人却继续大声喊叫，执意要求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最后，他们的声势占了上风。于是，比拉多依照他们的要求，释放了叛乱杀人的囚犯巴拉巴，并把耶稣交给他们任意处置。这是好一个悲剧，比拉多三次宣告耶稣无罪呢，然后到最后他还是屈服于百姓的要求，把耶稣钉死在了十字架上。我想说，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我们来看一看澳洲的一项调查的结果，有些人做问卷调查，问澳洲人对耶稣和基督教的看法。有一些澳洲人呢，强烈的反对耶稣。有26%的人讲他们强烈的反对耶稣。26%的人好像也不是很多。如果你觉得澳洲人很多都是基督徒啊，那不是现实。有36%的人呢对基督教保持中立，他们不是基督徒，但也不反对基督教。这群夹在中间的澳洲人呢，他们，我想他们只是从来没有花心思去寻找关于耶稣的证据，就好像本丢比拉多这样的人，他被迫去忽视耶稣是弥赛亚的证据，他不愿意去思想。因此事实是，许多澳洲人呢，在他们一生中从来都没有认真的去权衡过，去尝试更多的认识耶稣，特别是关于耶稣是弥赛亚的证据。我希望你呢可以好好的去思考，不要只是相信别人对你所说的，你要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跟随耶稣，你要可以告诉我们你是怎么想的。5年前还记得刚刚之前我们讲的那个人，5年前那个人想要把我们赶出学校的时候，刚开始呢我以为学校的校长呢也是有同样的想法，也想让我们的日子不好过。我记得他给我一张单子，上面列举的许多讲道时呢我不允许提到的话题。他说如果你的讲道呢有提到任何有争议的东西呢，很敏感的话题呢，需要事先让我过目，也就是让校长过目。那时候我说呢，上帝把这些话语放在我的嘴巴里，然后我说每个星期我都在讲一些有争议的东西。那是因为那是上帝话语的性质。每周我都在讲一些有争议的东西，对，这就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挑战我们去悔改，挑战我们以前生活的方式，也挑战我们的思维方式，为的是使我们与上帝和他的儿子的真理相一致。我感觉 啊，这位校长好像是在敌对我们。但后来我想，他只是像比拉多一样感到了压力，他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呢站错边。这位校长呢，其实也不想要招惹麻烦，他只是感到了很多压力而已。像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社会就是这样子。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压力。我们想呼吁所有中海岸的人们花点时间来探索耶稣，抛开偏见呢和狭隘的观念，不要屈服于恐惧和社会中无形的压力，而要去真正的权衡证据并得出自己的结论。多年来我看到中海的居民呢，把他们的恐惧和偏见放在一边，重新的来探索耶稣，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在讲到一开始我承诺说希望用希望和乐观鼓舞我们的心，所以在我们结束之前呢，我想和大家一起思考一下上帝对耶稣的判决。下周呢，我们会看到耶稣确实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但是复活节主日呢，当上帝呢将明确的把他的判决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上帝呢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上帝向世人宣告，耶稣呢就是弥赛亚，是救主，是上帝永远的君王。在最后的那一天呢，宗教领袖啊，比拉多、希律王或者百姓，他们怎么想根本就不重要。我们不要被朋友或家人的想法所左右。上帝是怎么想的，这是才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归根结底，上帝是怎么想的才是最重要的。在复活节耶稣复活的日子里呢，门徒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在那些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犹太人面前他们是这么说的。门徒说，以色列众人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弥赛亚了。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免。凡领受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加添了3000人。大家知道在当时耶路撒冷的人口有多少吗？但是那一天有3000人成为了耶稣的门徒，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当你继续读使徒行传的时候，门徒会有4次在公会受审，并大胆地宣布同样的信息，你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上帝已经使他从死里复活了，成为了永远的弥赛亚。所以呢，有一些公会的成员呢也相信并跟随耶稣，这是一个好消息。在过去的2000年里面呢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一直在我们的世界广传在过去的21年里，福音是我们教会的核心师母，你可以跟我们讲讲我们如何看到上帝在我们的教会里工作每次遇到挫折呢，上帝呢就用它来使教会成长。 非常喜乐看到有很多的人在这里可以认识主。因为我们刚开始职场的时候有很多负面的新闻，但是正是也是因为这些新闻呢，人们听说了在中海岸有一个新的教会，他们就来参加我们的崇拜。当我们差点被学校赶出来的时候呢，上帝用这个不好的负面的新闻呢作为催化剂，这个消息来盖，让我促使我们去盖我们自己的教堂。因为我们不可以在学校里边，我们被迫在户外 set up 一些场所，结果让我们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们教会在做的事情。我们再来看看这些不太高兴的孩子们。其中有两个孩子呢已经在全职的服侍。有很多在 Lakes 教会的年轻人，他们也在神学院里边深造为的是将来可以服侍主，更好的服侍主。我们的教会呢尽管会有阻拦有反对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福音呢我们将会继续传给下一代。我们不需要绝望也不需要灰心困难是真实的，但是耶稣呢一直在建造他的教会。师母，你可以带我们一起祷告吗？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仍然在建造你的教会。感谢你是信实的上帝和应许。感谢你在过去21年里面在我们中间所做的一切。给了我们如此多的机会去传扬福音。主啊，求你给我们有信心可以相信你的信实。感谢你呢总是把挫折变成机遇，感谢你如此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吸引人们进入你的国度。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你的爱，在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医治。天父你打开我们的心，也求你继续的让我们可以更好的认识你。对不起天父，我们没有一直信靠您慈父般的关怀。对不起天父，因为我们还是试图掌控自己的生活想要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请你原谅我们请帮助我们承认耶稣是王，让我们可以时常的思想你是爱我们的神。请你给我们勇气向中海岸地区的百姓传扬福音激励许多人的心来衡量关于耶稣的证据，并在耶稣身上找到宽恕恩典和希望我们为即将来临的复活节祷告 啊，请把那些已经离开你的人呢带回来，啊，也请啊，在我们的孩子啊，中海岸岸地区所有的孩子啊的心里动工，好叫他们跟随耶稣。我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因为认识耶稣得到自由，拥有盼望。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